如实之见。问答七。问七之十八，如果五蕴是无我的，那么是谁在开示佛法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五蕴是无我的，则没有禅师在开示佛法，因此五蕴与我之间是否应有关系？答：七之十八，有两种真理：一、熟地；二、真地。你必须清楚地分辨这两种真理。依照熟地而言，有佛陀，有禅师，有父亲，有母亲；但是依照真谛而言，没有佛陀，没有禅师，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。若有够强的观智，你就能透视到这点。如果用观智来观察佛陀，则你将见到究竟名色或五蕴，他们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没有一个我存在。同样地，如果用观智来观察禅师或父亲或母亲，你也只能见到究竟名色或五蕴，他们也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没有一个我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佛陀、禅师、父亲、母亲，这些五蕴与其因缘称为行法。所以行法在开示行法，有时也开示涅槃，完全没有我存在。举例而言，如果有人问你，兔子头上的角是长的还是短的，你要如何回答呢？或者有人问你，乌龟身上的毛是黑的还是白的，你要如何回答呢？如果我根本不存在，我们无法讲说我与五蕴之间的关系，即使佛陀也不回答这类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说兔子的脚是长的，那意味着你承认兔子有脚；如果你说兔子的脚是短的，那同样意味着你承认兔子有脚。再者，如果你说乌龟的毛是黑的，那意味着你承认乌龟有毛；如果你说乌龟的毛是白的，那同样意味着你承认乌龟有毛。同理，如果佛陀说五蕴与我有关系，那么这答案意味着佛陀承认有我。如果佛陀说五蕴与我没有关系，那么这答案同样意味着佛陀承认有我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不回答这一类问题的原因。所以我想建议你尝试修行到观禅的阶段，那时你就能去除这种我见。问七之十九，佛陀曾教导比丘舌咒，诵念舌咒与慈心观是否相同？念咒是不是一种被引进佛教的婆罗门教传统？答：七之十九，什么是咒？什么是舌咒？我不知道咒是不是从印度教传下来的，但是在上座部三藏中有一部守护经，称为运守护经。佛陀教导这部守护经，让比丘们每天诵念。有一条戒提到，如果比丘或比丘尼每天不诵念这部守护经一遍，则他或他违犯一项轻罪。所说的这部经就是运守护经。佛陀在世时，曾经有一位居住在森林的比丘，因为被毒蛇咬而死亡。为了这件事，佛陀教导这部运守护经。这部经的目的与慈心观相似，在经中提到散播慈爱给不同种类的蛇或龙的方法，并且也称念三宝： 佛陀与阿罗汉的功德。今晚我将诵念这部守护经，这部守护经非常灵验，你也可以称它为蛇咒，名字并不重要，可以随你高兴而给它任何一种名字。在缅甸，有些比丘为那些被毒蛇咬伤的人念这部经，结果很有效。当他们念诵了许多遍，接着让受害者喝下守护水之后，毒就慢慢地从受害者身上消退，通常他们都能痊愈。佛陀教导这部经乃是为了避免比丘被毒蛇咬伤，如果比丘恭敬地诵念这部经，并且散播慈爱给一切众生，包括蛇类在内，他将不会发生危险。如果他持守戒律的话，他将不会受到伤害。即席问答篇。问：一，请问禅师，一般而言禅那可分成几种？答：一，禅那有两种，世间禅与出世间禅。世间禅乃是我们已经解释过的初禅、第二禅、第三禅与第四禅，这些是世间禅。至于出世间禅，当你修行观禅达到行舍智时，你觉照名与色、因与果的无常或苦或无我，同时也加强辨识禅那法的三相。当你觉照出禅法的无常或苦或无我本质时，如果在那时证悟涅槃，则那个道智与果智称为出禅道智与出禅果智。为什么称它们为出禅呢？因为那个道智与果智中具有五禅之，这是出世间禅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在觉照第二禅禅那法的无常、苦或无我本质之时证悟涅槃，则那个道智与果智称为第二禅道智与第二禅果智，这也是出世间禅。因为那个道智与果智中具有三种禅之，喜、乐与一境性，没有寻与四。同样的，在觉照第三禅禅那法的无常、苦或无我本质时，你也能证悟涅槃，此时你的道智与果智称为第三禅法，这也是出世间禅。那个道智与果智当中具有两种禅之，乐与一境性。同样的，在觉照第四禅禅那法的无常、苦或无我本质时，你也能证悟涅槃，此时你的道智与果智称为第四禅法，这也是出世间禅。那个道智与果智当中具有两种禅之，舍与一境性。同样的，当你觉照无色界禅禅那法的无常、苦或无我本质时，也能证悟涅槃，那时你的道智与果智也称为第四禅法。因为在那些道智与果智当中具有两种禅之，舍与一境性，这些是指观行者的情况。至于未曾达到禅那的纯观行者，他们觉照四类色法与欲界明法的无常、苦、无我本质。在色法方面，实际作为观禅对象的是十八种真实色；在明法方面，纯观行者的观禅对象只是欲界的明法而已。欲界的明法指的是六门心路过程，眼门心路过程、耳门心路过程等。纯观行者未曾达到禅那，因此无法觉照禅那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他们只能觉照色法及欲界明法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些明色法当中不包括禅那法。 当纯观行者觉照这些名法或色法的无常苦无我本质时，也能证悟涅槃。那时他们的道智与果智也称为初禅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道智与果智中具有五禅之寻、四、喜、乐、一境性，这不是世间禅，而是出世间禅。问二：禅修者应当如何做才能去除散乱与昏沉呢？答二：要去除散乱，我们必须只专注于业处的对象，不应注意业处对象以外的其他对象。现今你正在修行安般念，除了安般念对象以外，你不应注意其他任何对象，不应谈话，不应想念其他事情。在行、住、坐、卧一举一动当中，你都必须经常练习只注意安般念对象，这是很好的方法。要去除昏沉睡眠有七种方法。你记得大目犍连尊者吗？他是佛陀的第二大弟子，他在阳历一月或二月的月圆日证悟出果须陀洹，并且当天在佛陀的座下出家。但是他并未与佛陀住在一起，而是前往一处森林里精进修行。在那森林里，他彻夜不眠地精进修行七天。到了第七天，他感觉非常疲倦，乃至于禅坐时有昏沉瞌睡的情况发生。当时佛陀放射光明，并来到大目犍连尊者的地方，为他讲说居眠经。在居眠经中，佛陀教导七种去除昏沉睡眠的方法。当你专注于某一种业处时，若昏沉睡眠的现象发生，你应暂时停止专注那种业处，而改专注其他种业处，如佛随念、慈心观等。如此做了，若仍不能去除昏沉，你应思维曾经牢记的教法。若仍不能去除昏沉，你应完整地背诵曾经牢记的教法。若仍不能去除昏沉，你应用力拉扯耳朵并按摩四肢。若仍不能去除昏沉，你应去洗脸，朝不同的方向远眺，以及仰望星空。若仍不能去除昏沉，你应尝试做光冥想。若仍不能去除昏沉，你应来回行走，以便去除昏沉。当佛陀教导光明想时，由于过去生的波罗蜜，大目犍连尊者证得了神通。对于有充分波罗蜜的人，当他们证悟道智与果智时，神通也会自然产生，不需要尝试去获得神通。佛陀教导他进入光明定，然后运用神通力，尤其是天眼通。当他那样尝试时，即明亮的光升起了。接着佛陀指示他下定决心，使明亮的光持续整天整夜，那时就能去除昏沉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但是如果你尝试这七种方法之后仍然无法去除昏沉，佛陀指示另一种方法。你应当小睡片刻，休息几分钟后再起来继续修行。问三：禅修者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修行的法门呢？答三：这只能靠你自己抉择，我们无法确定地说哪种法门最适合你。注释中提到，可以依照个人的性格来决定修行法门，但是这仍然相当困难， 因为大部分人具有很多种性格，许多贪爱，许多嗔恨，许多妄想，很难决定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种性格。最好是你亲自研究各种业处，自己尝试选择修行法门。我观察过许多禅修者，通常他们曾经在过去生修行四界分别观或安般念。有些禅修者曾彻底地修行安般念，达到禅那的阶段。如果禅修者曾于过去生修行安般念业处达到禅那，当我教导安般念时，安般念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容易的。但是如果过去生他们只修行安般念到某种程度，尚未达到禅那，也许只是修行过几次而已，未曾见到禅相，那么他们的波罗蜜还不成熟，今生若再修行安般念，他们必须非常努力地修行。许多禅修者曾在过去生中修行四界分别观，如果他们曾达到色业处的阶段，那么今生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习与修行四界分别观。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曾经修行，尚未达到色业处的阶段，那么今生修行时同样很辛苦，必须非常努力。对于初学者而言，我也教导其他业处，如片禅，但是他们很难达到强而有力的禅定。然而如果修成安般念或四界分别观之后才转修其他止禅法门，通常他们能轻易地成就所有止禅业处。修行四界分别观时，他必须辨识硬、粗、重、软、滑、轻、流动、粘结、热、冷、支持、推动，这么多的对象。但是如果你修成四界分别观，那时将产生非常明亮的光芒，在此光芒的帮助下，你将轻易地辨识身体的32个部分。若能彻底地辨识内在与外在的32身分，你就能转而修行片禅。若能修行片禅，你就能达到禅那。问四，有人说，事实上五蕴不是苦，对五蕴的贪爱才是真正的苦，可否请禅师简要地解释这点？答四，都是苦地。在《转法轮经》中，佛陀说，简言之，五取蕴是苦，所以佛陀也教导说五蕴是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五蕴一直遭受生灭的压迫。既然他们一直遭受生灭的压迫与折磨，我们能说他们是乐的吗？同样的，贪爱也一直遭受生灭的压迫，所以贪爱也是苦。不过贪爱是苦的直接原因，但是只靠贪爱不能产生苦，必须有其他相应的明法一起作用才会产生苦。举例而言，我们菩萨的慈心观造成他这一世的劫生心，但是唯有在贪爱的支持下，慈心观才能造成劫生心。贪爱什么呢？贪爱菩萨的生命。因为贪爱菩萨的生命，所以他修行慈心观。那个尚未达到慈心禅阶段的慈心观善法，造成今世的劫生五蕴。在此例中，单靠贪爱不能造成五蕴，造成投生、五蕴等的是慈心观，而贪爱则是慈心观的助缘。劫生心也是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也遭受生灭的压迫。 一切遭受生灭压迫的究竟法都是苦，通常在贪爱的支持下，善法才能造成劫生，而贪爱又必须依靠无明才能升起。以我们的菩萨为例，他依恋菩萨的生命，这是贪爱；他认为菩萨是菩萨，这是无明。为什么呢？依据阿毗达摩，众生只是由名与色所构成，其中色以色聚的状态升起。如果我们分析菩萨，在菩萨身中只有名与色，他的色也是以色聚的状态升起，这些色聚一生即灭，所以没有任何事物是稳定的，没有时间说这是菩萨。因为无常这项本质，所以佛陀也会入般涅槃。因此，如果禅修者认知他自己为名色，这是名；如果他认知这些名色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种认知也是名；但是如果他认知自己是菩萨，那是无名。因为无名，我们的菩萨贪爱菩萨的生命；因为无名与贪爱，我们的菩萨修行慈心观；因为尚未达到禅那的慈心观善法，我们的菩萨投生为人。换句话说，慈心观善法造成我们菩萨的五蕴，五蕴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他们一直遭受生灭的压迫，所以五蕴是苦，贪爱也是苦。问五：当我们散播慈爱给某个人时，对方能否得到任何利益？答：五。这是很困难的问题。所谓困难，指的是也许他的心能够改变，如此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无法确定地说他能得到怎样的利益。举卢耶莫罗的例子来说，他是阿难尊者的朋友。有一次，佛陀领着众比丘前往居士那罗城，居士那罗城的莫罗族人知道此消息后，大家通过一项约定，不出来迎接佛陀的人将被罚款500钱。当莫罗族人出来迎接佛陀时，卢耶莫罗也在其中。阿难尊者见到他也和大家一起迎接佛陀，感到很高兴，但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对佛法僧根本毫无信心，只是因为怕被罚款才勉强随大家行动。因此到达僧寺之后，阿难尊者即请求佛陀设法使卢耶莫罗对佛法升起信心。佛陀经常散播慈爱给一切众生，所以他的慈心观非常有力。阿难尊者请求之后，佛陀就散播慈爱给卢耶莫罗，然后起坐进入居处。那时卢耶莫罗承受到佛陀的慈爱，于是他的心改变了。他来到僧寺，迫切地寻找佛陀，就好像小牛寻找他的母亲一般。拜见佛陀之后，佛陀为他说法，听法后他即证得出果须陀洹，他的心完全改变了，因此能证得出果。在此例中，由于他证得出果，我们可以说这是他所得到的利益。但是如果他的心不改变，我们就无法说他能得到任何利益。就像提婆达多的例子，因为佛陀也散播慈爱给提婆达多，但是提婆达多的心不改变，唯有在临死之前他的心才改变。另一个例子是那罗吉利大象， 当那罗几利大象遇见佛陀时，他处在烂醉与暴怒的状态，当时他正要攻击佛陀，然而佛陀散播慈爱给他，忽然间他的心改变了，他礼敬佛陀，这也许可以算是利益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当提婆达多将要堕入地狱时，那时佛陀同样散播慈爱给一切众生，可是佛陀无法使他免除堕入地狱的厄运。而且从佛陀时代乃至现今，有许多人死亡，死后因为自己的恶业而堕落四恶道受苦，但是我们却无法借着散播慈爱来拯救他们，那么我们如何能说这对他们有利益呢？所以持心观的利益特别只限于禅修者自身而已。佛陀在增知部中开示持心观有十一种利益，这些利益只针对禅修者本身而言，这些对禅修者是肯定的，对其他人则不一定。问六，禅修者能否以感恩心来达到禅那？答六，这很困难。很困难一指，感恩心只是知道别人的恩惠而已。在知道别人恩惠的同时，如果他能有系统地修行慈心观，散播慈爱给对方，那么他能够达到禅那，那时慈心观的利益就能升起。单是知道感恩并不能达到禅那。问七，禅修者如何才能选择来世投生的地方？答七，一般而言，造成投生的业有两种，一种是欲界业，另一种是广大业。欲界业的范围很广，布施是欲界业，持戒也是欲界业。在安止定之前，包括进行定阶段的止禅修行也都是欲界业，观智也是欲界业，所有不善业也都是欲界业。广大业指色界禅业与无色界禅业，总共为八种定。在这些业当中，广大业是强而有力的，如果一直到死亡之时禅那都还能维持稳定不退，则此禅那能使人投生于梵天界。但是如果死亡之前禅那下跌，那么它无法造成梵天界的投生。例如提婆达多，他的禅那不能使他投生于梵天界。另一种强而有力的业是毗婆舍那观智，如果禅修者修行观禅达到行舍智或其他观智的阶段，由于此善业的缘故，他将投生于善道。